兄姐妹，母亲节快乐。那今天下午我们刚才用诗歌啊来为我们母亲啊祝贺，在我们做中间做妈妈的，然后我们自己的姐妹也献诗哈，真难得。那我们也谢谢邱长老帮我们啊念这个啊为母亲祝这个称赞的一个诗篇。我们一起来用祷告来祝福我们的母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存着欢欣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一同的庆祝这个为母亲而有的节日。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我们为我们在我们中间做母亲的，以及普天之下所有一样辛劳一样的为自己的家庭子女奉献自己生命的辛劳的母亲们来感恩来祷告。我们为他们来求恩，我们恳求你格外的施恩照顾他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家庭里养育我们的母亲，使我们得到这么美好的照顾养育，使社会得以和谐，使国家得以安定，许多人的生命受到感动鼓舞跟启发。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母亲的无私跟他们出自于天性的一个奉献一个爱，使许多的人感悟到这样子无比的一种的几乎近乎神圣之爱。这是你所造的，这是你在母亲的生命里所放置的一个无比宝贵的情操，是你给这个世上一个无价的礼物。我们为他们生命的这个光辉来感恩，我们为他们将毫无保留的舍己甘心的受苦，主，我们为他们来谢恩。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只为他们求恩，我们也纪念到许多母亲他们所流的眼泪，他们为子女内心的忧虑以及他们的伤心。这世上有许多心碎的母亲，主，我们恳求你格外的安慰帮助他们，使他们在各样事情上，主啊，格外的蒙你的恩待。主，使他们在他们的家庭里，主，重新得着那美好的祝福，就是看到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彼此的相爱接纳。因此我们在今天，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思想我母亲的舍己跟奉献的同时，我们也思想我们对家庭的责任，以及我们个人对神的家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一同的应该有的一个爱跟付出，以至于我们可以这里更充满主你自己那美好的一个神的家庭的爱，并且让人明白主你就是爱，并且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一段经文想跟大家一起来念啊，事实上是两段啊。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啊二章，我们要一同来看14-20节。请那个音控同工声音可以帮我调小一点，我不需要那么大声哈。啊，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14-20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念中文，我们一起来念。各位请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哦，对不起，从14节我弄错了啊。14节，各位请，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了，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近处的人，也给你们远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入父的面前。这样啊，再下一个，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好，谢谢。那第二处是在只有一节，在提摩太前书3:15，也在这个上面哈。各位，请，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谢谢各位。那请帮我往下。各位，那个母亲的伟大啊，不用我再多说。哇，我自己母亲已经回天家啊，可是我经常跟许多人一样，经常感念，不用在母亲节而已，经常的感念她为我所付出所做的。那我们知道母亲的伟大，可是这个我们说母亲毕竟是人，他们也有他们的苦恼，也有他们的困难。那可是有人这样子归纳这个 mother 哈，用英文这个母亲这个字母啊，有人用这样来看，各位你看看有没有道理哈。第一个 M 是什么呢？ M for model of faith 啊，是信仰的模范，一个基督徒母亲。那第二个呢， O 是什么？他说 ocean of love， 是一个像爱一样宽阔的海洋啊，他的爱像宽阔的海洋。那第三个 T 是什么？Teachers of love， 他是我们一个生命的导师，是不是啊？然后 H 呢？ H for helper of father， 哈、啊，他是先生以及全家人的帮手，是不是啊？吃不完的菜常常是落在他们头上哈、啊。那 T E R 呢？啊，就是 E R、啊。各位，你知道什么是 E R 吗？哦，你都不看连续剧的哈，这谁不知道？那我相信母亲的确是如此。那有人这样形容哈，各位，我们有古话，古时候形容，古时候对女性比较贬义哈，这样说，他们说女为弱者，各位没听过？好像莎士比亚也说过哈，啊，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各位没听过哈？女为弱者，可是呢，啊，下一章。我们说为母则强，各位同意吗？哎呀，你们怎么这么没幽默感，奇怪，真的。OK， 谢谢。啊，这个很多做母亲的，他们那个发出的生命力以及意志力，真的非常的惊人。所以我们不是在体力上而已，所以这个是母亲让我们感佩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刚才就说，母亲毕竟不是完人哈，不是我们都有一样的烦恼。都一样的脆弱，所以我们都需要彼此的帮助扶持。那母亲也会犯错，她也需要成长，她也需要改变。那今天我想，我们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家庭，我们的家庭，个人的家庭以及神的家庭这个题目。那我想在这个特别的美好的节日，我们谈基督徒的家庭，我想是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意义，很切题的一个事情，啊，帮我往下。因为第一，我们从圣经看，上帝，各位做基督徒一定明白，上帝看重家庭。圣经里经常把家庭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把父母，特别是这个亲情，这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各位，你读圣经里，我们刚才所读两段是作为代表，以弗所书提到那个神的家，他把教会当作是一个家庭啊，来描述啊，来比方。然后一样的，他看到我们人的家庭在神的眼中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待会会说到。因此我们从实际的具体的事情来说，各位，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家庭，才有一个喜乐的健全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说一个 好的基督徒家庭才能够栽培出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弟兄跟姐妹。我们的教会里，我们教会的不管是侍奉牧养，各位，我们不合适以个人作为最终的一种的单位，我们应该家庭是我们教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侍奉或是牧养的单位。我们一个人家庭生活品质的情况很容易影响到他信仰的生活的情况，各位同意吗？啊，我举个例子讲，我如果今天要去参加一个祷告聚会或是参加一个查经聚会，然后我出门前才跟小孩大吵一架啊，那你说我可不可以到人家查经的时候快快乐说感谢赞美主，今天大家一起来查经好快乐，你说我可不可以很自然而然这样说呀？也许你可以，我大概没办法啊。你说这个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家庭生活的情况很容易影响到我们信仰的情况。再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丈夫在家一天到晚不洗碗的，可是到教会啊有活动，他就第一个冲去水槽，赶快就拿取那个刷子开始洗碗。你说他太太会不会很开心说，哇，我的丈夫真是有见证，真是好榜样。你猜他会不会这样觉得？我们姐妹在偷笑哈，他心里大概非常的 mixed 啊，你知道我意思，他不见得会很生气，可是可能会觉得，嘿，你在家，希望你也如此啊。各位，我们说我们教会生活的关系常常是家庭关系的延伸，我们的家的情况常常影响到我们在一个属灵大家庭我们的互动的情况，这是必然的。这是我们头一件事，我们说基督徒的家庭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帝看重家庭。第二，我们今天谈母亲节谈基督徒家庭有第二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各位，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现代的社会出现了许多对基督徒我们感到忧心的一种伦理或价值上的扭曲，我们对子女的人格教育，我们父母亲的角色，亲子的关系常常受到这个外来的或是整体的大环境一种的环境的影响，到了一种你不得不忧心，到了一种父母亲有时候觉得不知道该如何教养子女的地步。你看，我们经常听到社会媒那个报章媒体在谴责说，现在这个暴力犯罪，这个青少年犯罪如此的多，如此的猖狂。可是谁把这一种我们说 violence 当作是一种娱乐的题材呢？最多的，你在电影、电视都看得到。各位，我们这个社会价值的崩解，直接冲击的就是我们的家庭。许多家庭被损毁、被扭伤，我就不用举例了。包括现在对这个婚姻的定义等等，这我都不用再多说。可是各位，我们倒过来说，今天很可能一个基督徒家庭它的一种的健全，也是我们基督徒影响或是把这个福音的见证给到外头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各位，我们要思想，今天我不只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啊，母亲可以做一位美好的母亲，丈夫可以做一位称职的丈夫，子女可以把他们养大成人，我们也要准备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和心意，我们建立一个按照圣经教导的家庭，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所建立的这种按照 biblical teaching 所建立的一种的家庭的氛围能够影响改变我们外在的还未信主的这些人这个社会啊。因此我想跟各位，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借着以弗所书跟提摩太前书刚才这两段经文跟大家分享，我们说有这两个出发点跟考虑，我们来思想一个优质的，我认为一个优质的基督徒家庭，这里圣经给我们至少有几件事情我们是可以一起来彼此提醒彼此的勉励，这里不是圣经所有关于家庭的教导我们都可以明白，可是这里有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啊，往下再往下啊，再帮我往下。 第一，我们说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家庭，我们头一件事情要做的心态的调整，我们不当再把自己当作是外人和客旅。我们跟着读以弗所书二章，在十九二十节那里，他描述到说，在神的家里，每一位被神所拯救的人都分享了上帝所赐的新生命。因此我们说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有一种对于这个得救者基督徒所组成的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有一种强烈的一种认同感，认同感跟归属感。我们不应该有任何人觉得我是外人，我信主以后是我自己个人一个人的事情，跟周遭的基督徒毫无关系。我们中间任何的人得救参与在这个教会里，他就是神的家里的人，他就是我们的家人，他就应该受到家人的对待，他不应该被边缘化，他不应该被当作过客或是外人，他不应该也自觉自己不属于这里。各位，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但是这个道理在我们的家里，每个人的个人家庭也是如此。我们对于自己的家人，我们也要一种相属感，一种 belonging， 我们有一种彼此的归属尾声。我们不是觉得彼此都很疏远，好像我们保持着一个只是一个不得已的关系。我们应该准备去给对方一种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关怀。这个社会，这个现代的社会，一个可悲的事情是我们常常看到许多人他的家庭跟他几乎那个存在的不是一种实质的，是一种名义上或是表面上的关系。很多人他的家庭他不再感觉到是温暖的来源，而是头痛的来源。许多做丈夫妻子、做父母、做子女的，他们对家庭感到失望。几年前哈，我有时候去看一下新闻，就看到我从台北来哈，我过去住台北。我就看到台北有一个市长叫做柯文哲，各位有人可能知道他，他是很有名哈，因为他是一个外科医生啊，是一个医生，然后是台大的一个医生，又是名医哈，他后来就当上 mayor 哈，台北市的 mayor。就是他有一天忽然在报纸上，在一个 newspaper 发表一篇文章，会把大家都吓一跳。他名字叫什么？他叫回家的路太远。各位，这是他里面一些内容，我先念给各位听哈。那他里面有一些内容这样说，他说他的人生太顺利了，他35岁当上主治兼外科加护病房的主任，他说台大台湾大学100年来找不到第二个，这是我可以见证的，因为我读台大，几乎没有人有这么优秀，35岁可以当上这个两个重要的一个部门的主任。他说以世俗眼光来看，他什么都有，名利成就，妻贤子孝。他说但是我不快乐，我连家都不想回，这是在文章里。他说10年来，后面一段，我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当渴望家人的拥抱的时候，家已不成了家。我孩子3岁之前没见过我，因为我回到家就是在睡觉，所以太太指着儿子说这是爸爸。后来他的孩子等到开始学话的时候，以为爸爸的意思就是睡觉。他说我太太勤俭持家，但我们很少说话，孩子是他的全部，我觉得我在家我是多余的。各位，先姑且不说他描述的有多么发自内心的真实，你知道这个话对他太太有多大的伤害吗？这是发表在一个公开的一个大报纸上。可是你可以知道，我想这会引发很多人的共鸣，原因是这个是许多现代家庭的一个悲剧，是不是？各位，这不是上帝设立我们个人的，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的本意，这是人性，我们在一些极度的损伤之后造成的结果，这不是基督徒应该去落入的情况。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子，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帮助，我们可以从家庭找回我们所需要的一种的归属感，一种的温暖，以及一种的尾声。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外人，我们对这个家庭要 准备好，不管他多大的问题，我们说他就是我的家，每一位就是我所爱的，我就是有一个 commitment， 我要在这个家庭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各位，我们说我们对个人的家庭是如此，我们对神的家庭也是如此。各位，我们这里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需要有像母亲一样的关爱，我们需要有父亲的角色，我们需要有子女一同的像子女一般的学习，我们需要一起有一个信念，我们不放弃任何我们之间过去有的一些裂痕损伤，我们需要准备好彼此的一起来弥补，一起来帮助。各位，头一件事，神要我们重新思想我们对我们家庭的一种的委身。你说我每天都回家吃晚饭啊，我都赚钱回家呀，各位这不够，你需要对你的家庭有一种真实的一种的我们说情感的以及意志上的一种的托付。第二，请帮我往下，我们一个家，一个基督徒的家，他也需要以基督为他的房角石。这里20章20节这里提到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这我们都很容易明白，它是一个 cornerstone， 因为我们一切信仰的依据，我们一切建造的根基，就是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建立在这个稳固的根基上。保罗他用新盖房子，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中东的一带的地方，他们的一种盖房子的一种的方式，他们在一个要盖的一个建地上面，他们不是先有一个蓝图或是已经都做好设计，他们是在一个地方先量好，放一块石头在那里。那一块石头做怎么样呢？那个石头在整个盖房子的过程绝对不能搬动，因为他把那个房子所有的长宽高全部以那一块石头作为量测的一个参考，这个是一个 cornerstone 的用途。各位，我们都明白这个的意思，我们基督徒，我们耶稣基督他的所做，他所教导我们的，他的救恩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根据，信仰的一个榜样，信仰的一个起点。保罗说一个神的家，他需要建立在基督作为房角石这个事实上，我们的教会才能够稳固。我们不是以人的喜好，不是以个人自己认定的对错，我们是以圣经所提供给我们关于基督耶稣的教导作为参考点。神的家是如此，人的家呢？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个人的家庭，如果我们以基督作为我们家庭的房角石，我们说那个家庭它的情况必然有一种新的崭新的朝气跟希望，它必然能够在更任何困难的时候一样的能够因着他们这个信念，这个问题能够更得到有出路啊！我跟我太太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收到很多礼物教会的一般弟兄姐妹都很有爱心，相互送礼。我们那天晚上就拼命拆礼物，就拆到有一个匾额，你知道一个木刻的匾额，上面各位有没有看过，上面写基督是我家之主，各位有没有看到啊？您也许也有我们就很开心说，哎呀，我们不用去买，我们正想去买一个这个匾额这种的一种的提醒我们。可是我们把那个送的那个木刻匾额把它翻过来，看到背面，我们就不开心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原来那个木刻的很漂亮，它的这个礼物是哪里来呢？是一个人送给另外一个人，那个不要，他又再转送给我们，各位你听得懂吗？那是二手的。我说，哎，你至少把那个撕掉吧，名字还留在上面，你知道吗？意思？我一看，哎呀，这个心情都不好了。然后我跟我太太就说：“嘿，那个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不是拿来送来送去的，你知道我意思？ 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这是要提醒我们的，不是去提醒别人啊，当然要提醒别人，可是这个不是拿来这样说，哎呀，这个我不要啊。我们那个一直留哦，当我们到英国的时候，跟我们到英国，后来我们到新西兰，跟我们到新西兰，可是我们这次搬家那个真的装不下了，因为那个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这次还留在新西兰那个。各位，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不是挂给人家看的啊，不是装饰用的，是不是提醒我们基督真是我家之主？我当我对待我太太，当我对待孩子的时候，当我做母亲的时候，我就去思想我如何让基督成为我家之主呢？各位，我们需要在教会的关系，在家庭的关系，都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尊主为大，以主为乐，做父母亲的呢，先在信仰上足以做儿女的榜样，先自己跟随耶稣，以至于他的子女看到他的谦卑，他的爱，他的舍己，他的子女也愿意照他的样式来走人生的道路。因此第二，个人的家庭，神的家，我们都需要有基督做我们的帮教师。第三，我们说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十二节提到说，那一些归属于神的外邦基督徒，保罗提醒他们，他们本来在神的应许祝福上是无份无关的，他说你们在神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 outsiders， 他说你们那时候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因为没有得着一个永生神的国的祝福，没有神，不认识真神。如今他说你们却是基督里的人了，是神家里的人了。各位，你特别注意到二章十二节这里提到说那个应许 promise， 我们说我们得救，我们得认识神，神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promise， 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们不只是得救，以及我们在人生里我们可以靠着他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问题要从哪里得到解答。各位，一个家庭，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是一个蒙福的单位，神乐意给他们祝福。刚才说神的家是一个祝福的单位，我们说我们个人的家庭呢，我们说也是上帝乐意祝福的单位。因为你去读彼得前书三章七节那勉励做丈夫的要爱惜妻子，因为他与丈夫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各位，你要注意这件事情，他们夫妻配偶是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是神给的恩惠，夫妻是一起承受的。我们中国古时候有一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各位，这句话要修正，儿孙不是自有儿孙福，儿孙的福跟他的家庭跟他的父母很有关系啊。我们说一个家庭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一个家庭是上帝祝福的一个单位。你说这有圣经根据吗？我举几个例子给你看。我们姐妹查经，最近在查创世纪挪亚的家庭，挪亚不是一个人听从上帝啊，他信从上帝，他得到祝福，他一家八口都因他同得救恩，他家在当时就成为一个得救的家庭。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保罗向亚伯拉罕说的时候说，我必眷顾他，因为他和他的众子，他的家人都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上帝祝福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的信从，他的敬虔也影响到他的家庭。约瑟因为他一人对上帝的信从跟敬虔，他全家七十五人都从饥荒中获救，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的故事。那个马可福音五章十九节提到有一个人，他被耶稣基督所医治，他想要跟随基督，哦，这是很正常的，这些人信从耶稣常常立即的想跟随耶稣。这个 case 耶稣非常的奇特，很不寻常的对他说，他不要立即来跟他，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到你的 family 那里，告诉将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怎么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这个人蒙受上帝 的恩惠，上帝说你去把上帝如何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我们都也许都读过，我们有时候不会把这一节当作是一种 universal 普遍的应许，可是我们说这个是对我们信心的鼓舞。他说什么呢？他说保罗对那个信主的狱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信耶稣，我们的家人他们更有得救的一种的可能性，更有得救的机会，上帝更有愿意祝福他们。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到十三到十四，提到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保罗说那个信主的配偶、丈夫或妻子，如果有不信的配偶还没相信，他说你不要立即离开他，不要为了信仰缘故离开他。他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可以因着妻子成为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也因着丈夫成为圣洁。但当然解经上这需要有一点功夫，可是我们说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原则是说那个不信的配偶会因着信主的那一方的基督徒配偶而产生对他生命的一种的影响力以及祝福。这种祝福不单是凭着我努力啊去帮助做一个好妻子好丈夫，而是上帝特别乐意祝福这个还没信主的这个配偶。保罗甚至用一个形容说，你看说上帝甚至他说你的儿女都会因着你的信仰而蒙受被上帝看为圣洁。各位去读这段圣经，我们不是说啊信主的的丈夫或妻子你不用去跟你丈夫或太太传福音，因为他自动会蒙福。我不是这个意思哈，他还是需要信相信耶稣，可是上帝特别乐意在他身上给予特别的祝福。各位你看，这个是上帝对家庭的一个心意。我们说上帝乐意与家庭成为我们蒙祝福的一个单位。今天我们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一种信仰，我们是一个知道以家庭为蒙福单位的信仰。诗篇一百二十七篇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胎是他所给的财赏赐。各位，你的儿女是上帝给你的产业祝福。第四，我们说一个家它必然需要饶恕跟和睦啊。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它阐述一个得救的人如何因基督的十字架跟上帝和好了 reconcile。 他说今天我们各种的人群民族之间，我们因着本来有人的血气和对立，因着救恩我们也一样可以除去这些对立跟隔绝。犹太人跟外邦人就是个例子，我们可以重新接纳重新和好。各位，神做成人跟神可以和好，人群跟人群可以和好，我们家庭里一样的也是一个可以有 reconciliation 可以有和好的可能性的一个地方。我们说教会里是神的家，因此我们都懂得我们教会里我们在学习接纳饶恕相爱和睦的功课。我们从哪里开始学习呢？各位，最简单的从你自己的家庭开始学习。我们说家人彼此的亲近，各位都不用我多说，你说会不会彼此伤害啊？各位，丈夫会说错话伤害到妻子会不会？各位你都不会啊，你都没反应，我会啊。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在这时候我们需要，刚才回到刚才，我们以基督为首位，我们思想我们对别人的亏欠，我们愿意准备去饶恕。我们说这个是上帝对一个家庭他的心意，对一个基督徒家庭我们应该准备的做的事情。有一句古话说，家家有本什么难念的经，对不对？这本保证不是圣经哈。那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常想出这些话，还有清官难断家务事，太麻烦了，对不对？一闹纠纷闹矛盾，叫外人来，成年老账几十年的事情都可以翻出来哈，你真的很难处理。原谅不是一下子可以有的。我看过那个为了儿女，为了跟儿女失和而伤心的母亲或是父亲， 看过那个想有家回不得的孩子，他不想再好像去寻求原谅，因为放不下自尊心等等。各位，我们需要彼此促成家中的和睦，不管是神的家，我们个人的家。第一，我们学习，帮我往下，我们学习勇于道歉，寻求原谅，各位都不用我多解释。第二，我们需要投资于沟通的重要。各位，你不能不跟你的孩子，不跟你的妻子，不跟你的配偶多谈心事，多表达你的关心。第四，表达你的爱跟关切。第五，常为他们来守望。各位，祷告能改变许多的事情，不要对你的配偶失望，不要对你的孩子放弃，他有改变的可能，只要你不放弃祷告。第六，准备付代价。各位，今天的社会大家都很忙，各位我知道你，我们都很忙，可是你在你忙碌之中，你需要准备好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家人准备，花出一些时间来付出代价。你孩子喜欢 soccer， 喜欢踢球，你要不要跟他去踢啊？你也许踢不动跟我一样，可是你可以在那里观战啊，是不是啊？你的孩子喜欢打网球，陪他去打，看打打网球。他喜欢音乐，陪他去听听这个 concert。啊，讲一个故事，各位要不要听故事哈？哎呀，那个有一个年老的夫妻，他们住在加州哈。那他这个儿子在纽约工作。那女儿呢？还一个女儿在 Phoenix 啊，是不是凤凰城 Phoenix？ 那都在东岸，那东都在东边。那有一天感恩节前哈、啊，他的爸爸就打电话给他的儿子说：“哎，儿子啊，抱歉，这个感恩节应该是很快乐的日子，可是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他说你的爸爸妈妈昨天前几天吵了一架，吵到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决定我们两个要有一个了断啊。”他儿子一听非常的紧张，说爸爸，你不要冲动，你跟妈妈结婚快40年，你们感情这么好，怎么会突然会闹到这么厉害呢？他说你不要做任何的莽撞的举动或者决定，等我跟姐姐飞回去啊，我们再来谈。他立刻打电话给他在凤凰城的姐姐说，不得了了啊，爸爸妈妈闹这件事情了。他姐姐立刻也打电话给他爸爸说，爸爸，你不要做任何事情，等我们明天感恩节啊，我跟弟弟一起飞回去，我们一起坐下来，全家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啊，爸爸说好吧，那我就等你们。啊，爸爸电话一挂下来，就跟他太太讲说：“哎，太太啊，这个太好了。”他说：“喊你今天呐、啊，我们儿女第一次告诉我们，他们感恩节是自费回来过节。”各位听懂了没有？以前呢不出钱呢，给他们机票，他们都不回来了啊，得使用这个狠招啊，他们才。那这种招数只能用一次啊，对不对？各位，我们做家庭，我们必然是要委身的，委身包括你自己的脾气，包括你的这个，有时候都要克制，都要牺牲，这个是必然的。好，很快的说第五。一个家必然需要真理的建造，提摩太前书3:15，刚才我们都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各位，我们保罗说，我们以弗所书说，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意思是说一个基础的属灵的大家庭，基础的群体是以上帝的启示作为它最主要的根基，这个我们不会否认。一个家庭啊，一个建筑物，它需要设计建构，它需要建材劳力。保罗形容说，神的家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在一个建造的过程里来付出，来帮助。我们的家庭是不是也是如此的？当然啊，天生没有一个自动会变成好家庭的。家庭需要许多的投资，需要许多的付出。各位，你的子女需要成长，需要成熟，那个父母需要投注很多的心力。我们的教会需要成长，需要成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需要很多的付出跟心力。 我们从哪里去开始从得到建造的一个根据一个帮助呢？我们必须先从神的话开始，因为我们的教会必须有神的话一个真理的作为柱石跟根基，我们才能够稳固的继续的建造，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福音可以传，我们才有一种活泼的信仰可以见证。各位都熟悉箴言22:6，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他到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各位，我们在自己的家里，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你的子女，可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也要用神的话语彼此的提醒，我们都需要被提醒。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太太啊，我们的丈夫需不需要神的话的提醒啊？当然也需要啊。好，你不能说我自己读圣经，可是我不跟他分享任何神的话，他也需要你在神的话语上给他鼓舞跟造就。第五，我们说一个家必然有真理的一种的建造跟熏陶。好，最后讲一个故事，我们就结束。啊，我在一个基督徒杂志上看到一篇啊一个故事啊，这故事是这样子啊，说在美国那个东北边吧，那个 Mississippi 是不是？各位有没有从那里来？那个密西西比河哈，那里有一种船叫做 paddleboard 啊，像这种哈。再往下，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他说这种 paddleboard 它也在是密西西比很特别的一种的船。那他说这种船可以载客一个载货。那故事说两艘这种 paddleboard 这种啊，我去查叫明轮船哈，他们在密西西比河上就往同一个方向航行。那航行的时候，船上的水手就有点相互较劲，就向对方哈喊话，就看谁船比较好，比较跑得快。那两个都互相都不认输，就开始哈，就这个那水手哈就叫那个燃料室那里的人把燃料煤啊尽量加快一点速度。那当然两个船就开始比赛起来，在河上就比快。那可是你知道，各位你知道那个燃料不能这样烧，一烧的拼命丢，那个效率非常的低。那所以跑的是快了一些，可是呢，那个燃料烧的太快。他们后来有人就想到，就说那就把船上一些比较不需要的物资，像那种废木料啊，或是不要用椅子，就往那个你知道燃料室里扔啊，这一来减轻重量，二来呢，加快速度嘛，对不对哈？但增加燃料。另外一艘船看到他对方这样做，他也赶快开始搬东西，开始扔。那等到扔到对没什么东西太多可以扔，扔的椅子，扔的这些。另外一艘船就想，我们船上货物那个载的货的这种工业货物非常的重。他说开始他们就把一些丢到河里。各位你知道我意思？那就船就更轻啦、啊，是不是？他就跑得更快一点。另外一招他看好你要丢我也来丢，他也开始丢起他们船上的载的这些货品。那两招就这样比来比去，结果呢慢慢的这个船就开到了他们要到的港口。各位你就知道什么事发生了，是不是？这船员忽然想到，哎，我们在比什么呀？我们比了半天，这个时候把所有最重要的东西都丢到哪里了？都丢到河里去了。那各位你都知道这故事在讲什么了。我们说上帝好像把家庭托付给我们，他是给我们最宝贵的产业，是我们这艘船要运去我们该担待的负起的使命。可是我们常常为了一些事情，为了一些个人的自己的一种不健全的考虑，我们去牺牲你的家庭来换取你自己所要的一种 proud， 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是不是？但愿各位，我们刚才说到五件事情，各位还记得吗？第一件事情， 我们说我们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对你的家庭，我们不再做外人和什么客旅。第二呢，我们以谁作为我们的绑脚石？基督。第三，我们说我们让家庭成为什么？我们蒙福的一个单位，对不对？第四，我们说我们的家必须学习和睦跟饶恕。第五，我们家庭必须有真理的喂养跟教导。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提醒我们，我们在凡事上都不可亏欠人，只是在爱心上、彼此相爱上，要常常以为亏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对我们的家庭付出还不够，我们的饶恕还不够，我们的委身还不够，我们对我们个人的配偶、对我们的子女、对我们的父母，我们有更多的爱的责任、关心的责任，以至于他们可以体尝到天伦之乐，以至于他们可以体尝到主你何等的在意关切这个家庭。主，可是在我们人有软弱，在我们力所不逮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向你求恩，向你求力量，帮助我们能够去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称职的母亲，我们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我们成为一个爱父母的子女，一个忠心愿意去关心、去建造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